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国际纵横。随着德国联邦选举定于周日9月26号的举行，德国新的历史一页也将被翻开。默克尔在担任德国领导人16年后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尽管默克尔在他的执政期间也曾出现过风暴和危机，目前也不知道他支持的候选人是否能够成功当选，但是分析都普遍认为，这位执政了四届的德国政治人物绝不是黯然退场，他有属于自己的历史光环，而他的离开将开启一个政治的真空。对默克尔在16年执政期的表现，当然难以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不可否认的是，他为德国的内政外交的政策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默克尔的风格和政绩将对德国政治产生何种影响力？默克尔之后的德国何去何从？都是目前媒体热衷讨论的话题，原因自然是因为德国已经在欧盟甚至在国际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毕竟2021年的国际地缘政治局势与20默克尔上台时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已经崛起，印太再次成为热点，美国集中在该地区的结盟与中国抗衡的目的不言而喻。虽然美国总统拜登在上台后表现出要联合欧洲盟友的积极势头，但是无论是在阿富汗的撤军，还是在最新的印太布局问题上，欧盟都形同透明人。最近法国与澳大利亚和美国因为潜舰合同案闹严重的外交危机，欧洲各国将如何表现也值得关注。寻求三角鼎立局面的欧盟在中美较量之间如何界定自己的地位，也都是不容忽视的国际大议题。而作为欧盟成员国的领头羊，德国下一任领导人的执政理念和政治智慧也势必会在某种程度上为欧盟的未来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种种原因都让此次的德国大选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所在。对于默克尔的政治生涯的总结，媒体不约而同提出的问题是，默克尔是谁？默克尔主义又是什么？实际上，默克尔16年的执政给人留下的感觉是既熟悉又陌生。他常年穿着剪裁款式几乎同样的衣服，但是又总是能通过鲜艳的色彩让他在男性主导的领导人中显得非常突出。他总是面带微笑，合照时两手比出圆形的招牌式的动作，又让他显得与众不同，同时又带来一种力量感。在即将离任时，他的功过政绩也正被仔细地分析和审视。比如英国杂志《展望》就曾刊登长文，其作者菲利普·奥尔特曼提出的问题是，安格拉·默克尔究竟是谁？奥尔特曼认为，在执政15年后，默克尔实际上依然是一个谜一样的人物。这个在社会主义体制下长大的路德教派的物理学家究竟是谁呢？他的外表简单随意，他的演讲十分平庸，他的政策也不精确，但是这些特点都让这位总理成为选民们投射自己愿望的空白屏幕。虽然默克尔在他的国家的欢迎程度还非常的高，但是他的影响力是否能让他党内的继任成功当选，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在执政风格上，奥尔特曼认为，长期以来，默克尔体现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对民粹主义和强人崛起的抵制。这些人和匈牙利的总理奥尔班一样，都声称自己是非自由主义的民主人士。但是默克尔似乎接过了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捍卫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也就是多边主义、法治、为贸易和思想以及人员流动开放边界的火炬。但是作者也强调，默克尔的抵抗越来越像一种惰性，在国外他的不动声色可能被认为是一种坚定的表现，但是在德国内部人们已经开始厌倦这种风格。那么什么又是默克尔主义呢？奥尔特曼说，默克尔主义是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奇怪混合物。自由主义的一面对任何被视为是限制、侵入他同胞的日常生活的事情都很警惕，国家主义的一面让他关注的 德国人的野心和担忧。与他的一些杰出的前任不同，默克尔从来没有说他是凭直觉就能知道德国人真正想要什么，以便能够更好地把它强加给他们。这位受过训练的物理学家从执政一开始就以民意的调查为主导，正是在这些民调的基础上，他做出了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两个决定。在2010年计划放弃核能，在2015年接纳了100多万额外的移民。但是问题是，民意是在不断的变化的。奥尔特曼还指出，在默克尔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他的观点和整个国家的观点都不谋而合。默克尔伴随着他所治理的国家的发展，即使这些发展与他自己的信念发生矛盾，比如2017年同性恋婚姻的合法化。这位英国作者认为，事实上有一种说法可以概括默克尔15年的政治生涯，那就是他蒙混过关了。作者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说，他是不是被意外地放到了欧盟这个主要经济力量的领导地位呢？默克尔的政绩究竟是意外还是他的实力导致的呢？法国《世界报》的分析文章认为，默克尔的总理任期总共经历了四次重大的危机，也就是欧元危机、移民危机、英国脱欧以及新冠疫情。面对这些挑战，默克尔形成了自己的领导风格，这种风格不是基于仓促的决定、坚决的行政行动和积极主动的立场，而是以期望和平衡、知识与论证为特点，一种有时给人优柔寡断印象的风格。它不是依靠国家的能力来强加其政策，而是依靠良好的论证的说服力，因此能够在其背后凝聚大多数的人。这可以说是一种真正的民主政府的风格，这种风格实际上也适用于欧盟的准联邦制。至少这种类似不善言辞的政治风格可以说是默克尔在民主方面的遗产，而这种遗产和德国一样都关系到欧洲的前途。默克尔的遗产还包括德国选择党的民粹主义者的崛起，而这是他的移民政策的后果。人们经常用批评的口吻说，默克尔曾经两次通过地缘政治的决策在欧洲占据了领导地位。当他决定让希腊留在欧元区时，这个决定在德国极不受欢迎，而他拒绝关闭与奥地利的边界，从而阻止数十万移民被困在动荡的巴尔干地区时，这个地区脆弱的种族和宗教平衡面临危险导致新的内战的时候，他把德国当成了一个蓄水池，让移民的洪流从巴尔干路线涌入。而这两次，默克尔都将欧洲置于对极右翼的恐惧之上，他做出了地缘政治的决定，即使他自己没有做出这样的表述。这是默克尔的另外一个遗产，现在要看他的继任者是否能够做到这一点。此外，也正是在默克尔担任总理期间，德国在欧盟中的中心地位开始逐步的显现。在科尔和施洛德的领导下，统一后德国力量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不可见的，这是因为当时德国人正忙着处理两个国家及其制度合并后的经济、社会和精神后果。但是随着欧元危机的发生，新的平衡点变得更加的明显，尤其是在涉及到经济和财政政策问题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在19世纪和20世纪，反德联盟一再形成，各方都在发出古老的怨恨时，默克尔就以他谨慎小心的风格、他的妥协能力、他的耐心和他的调和性格平息了这些怨恨。他不仅仅是要加强德国的利益，而是要捍卫整个欧洲的利益，这也是默克尔在欧洲政治中的遗产之一。那么，拥有丰厚政治遗产的德国下一步将如何走呢？法国的智库蒙田研究所分析文章认为，尽管德国成了欧洲大陆的力量中心，但是德国目前也还是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数字化和环境革命正在迫使近年来的优势经济模式发生变化。2021年7月份罕见致命的洪灾的痛苦经历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默克尔在9月份的离开将改变16年后稳定的政治格局，同时 德国必须应对其作为一个大国的新地位，这就迫使他在经济和政治以及军事领域承担更多的责任。从最近期的国际地缘政治上看，美国军队从阿富汗的撤出有助于德国安全政策的重新定位。在选举过后，经过政府重组出任总理的人将面临默克尔执政后留下的政治真空，要面对现实的问题。首先在政治上，因为在经历了16年的繁荣和致力于加强德国竞争力基础的经济政策之后，德国的经济活力正在显示出减弱的迹象。分析认为，默克尔在过去16年中有效地管理了德国的繁荣，但是他缺乏远见和改革，使德国对未来准备不足。默克尔的遗产中有两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脆弱的金融系统以及缺乏对数字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在国际舞台上，德国宣称自己是欧洲的大国，也已经确立了在欧洲的中心力量的地位。虽然他拒绝权力的概念，但是他还是为一个更有主权的德国和欧洲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在军事领域。2020年德国的国防投资达到了463亿欧元，在全球排名第七，甚至超过法国。德国接受了对美国的战略依赖，认为欧洲的战略自主的概念是一种幻觉。然而，与此同时，他也认为必须通过加强欧洲的行动能力来重新平衡与美国的伙伴关系。德国同时也毫不犹豫地采取了反对美国的立场。与俄罗斯签署的北溪二号的项目以及与中国的投资协议的情况尤其表现得非常突出。在国际舞台上，默克尔的政策因为他对俄罗斯和中国独裁政府的某种形式的纵容，将在长时间内留下痕迹。通过贸易改变的战略都失败了。中国公司对德国战略性的公司的收购，以及与俄罗斯贸易的减少，都可能是未来德国对这两个国家政策调整的依据。而中国无疑早已成为德国人的一个心病和新的烦恼。那么默克尔在德国历史上留下来的是什么呢？是一种风格，一种道德，还是一块定心石？是一个复杂和动荡的世界中的支柱，还是属于激进的政治和外交中心的主义呢？德国能够躲在大西洋联盟的背后，仍然为其经济利益服务，避免为维护国际和欧盟秩序承担自己的责任呢？下一任德国总理的任务将是来确定一个更明确的外交政策的路线，同时也必须要考虑到德国在欧洲层面的利益提升。以上国际纵横由艾米编播，感谢您的收听。